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一开始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真的就好像刚才这首诗歌所唱的，我们真的需要安静在主的面前，知道你是神，你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上帝，而且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主，你就来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能够领受主你的话语。主，真的是我们所讲的所听的，我们所盼望的，真的是能够听见主你借着圣灵对我们每个人所讲的话。我们知道当主你的话那充满生命能力的话进入我们内心的时候，主，我们的心就再一次被主你更新。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第五次讲这个题目，从西门到彼得。我想在讲这个题目之前，就讲今天的信息之前，先定一个好像一个基调，就在我们教会里头，过去很长的时间我们所分享的，你要想核心是什么？核心当然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白白赐给我们，在今天他就是要借着他的道把这个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说是让他来通过我们来活，对不对？他通过我们来表现彰显他自己的生命。所以对我们来讲，所有讲到恩典也好，讲到救恩也好，讲到信心也好，说到底无非是上帝已经做成这样子的工作，我们需要用心去领受。当然我们在这里强调是用心去领受啊，所以呢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当我听明白了就等于说领受了。其实头脑上的明白也不是那么困难，但是内心里头的领受它确实需要说把我们其他跟神相悖的那些已经领受的那些思想，需要把那个有个置换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整个基督徒生活无非就是一个从上帝这里领受他的灵他的生命，然后能够活出这样一个生命来。要说简单真的也很简单啊。在过去上个星期去芝加哥跟一些就是以前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中间就讲到，因为有时间并不久啊，就想在很短的时间里头把这个最核心的东西讲完。最后就说这个启示说到底啊，要说简单是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就弟兄就讲到说啊，其实这真的不简单，因为这是一个不同的 paradigm。不同的 paradigm 啊，就是说他整个一个思考看问题的这个整个的体系和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当然在这个新的这个 paradigm 里头，上帝的东西可以说是非常简单的。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他说神造人本为正直，人却生出许多巧计来。所以上帝的事情都是非常简单非常直接的，在他这个体系里头其实东西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你就想一想啊，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宇宙这么复杂的物质世界的运作，但背后的那些规律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你就想牛顿定律所总结出来的关于这个吸引力的这个法则，或者爱因斯坦所总结出来的这个智能互换的，你说这个方程怎么这么简单呢？干嘛不复杂一点哦？你还是中间多少次方，然后这个系数那样一个系数，告诉你那都是人的。我们如果人去做那种叫做 empirical 的，你去经验型的，你去推测这些东西，往往中间就有好多好多参数，对不对？然后呢又有好多好多常数，这常数呢可能又是可变的，所以到最后来讲真的搞不清楚，对不对？但是上帝他所创造的事情就这样子简单，属灵的规律其实也是这样子，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但对我们来讲啊，真正的就是从原来天然的属人的这个层面里头能够被迁移到上帝的这个层面里头。其实每个人重生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都发生了，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思维还是沿用的原来的属世属肉体的这些思维，用那些思维在考虑上帝的事情，就会发现总也想不通，弄得非常非常复杂。但是其实他最后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他说他做成了就是做成了。什么叫相信？就是相信了，对不对？ 你相信他做成了就是相信，但是当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去理解相信，就是用旧的这些东西去理解相信，但却没有用心真正去相信的时候，那个相信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复杂，对吧？实际上他说的相信就是相信，你要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相信的人就是相信了，不相信的人是用各种的方法来解释相信还是没有相信，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从这样一个基调呢来看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经文实际上对大家来讲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些，也可以说是一些故事了，非常熟悉的一些故事。在开始之前，大家可能看过这幅图片，这是应该可能一年前我在福音参会里头讲过的一个系列，叫做生命中的巨人，其中一个呢就讲到骄傲的问题，对吧？看到这幅图片，那个人很骄傲，眼睛向上看，然后呢他就知道前面就有一个陷阱，马上就要掉下去了。然后在箴言里头有这么一句话，他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败坏之前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所以这是圣经里头所讲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则，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就好像昨天晚上的福音参会里提到的这么一个概念啊，当你去看圣经的时候，其实所有的观念啊，所有的那些词，什么叫做骄傲，什么叫做谦卑，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盼望，所有的这些概念，上帝在他的这个国度里有他自己的一个定义，我们一开始去理解都是用我们在地上生活所得来的这些概念去理解，所以就会理解偏差。比如说骄傲，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骄傲的人啊，那种人，那个有的人说我最讨厌骄傲的人，尤其是那个人，对不对？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的那个骄傲伤害了你自己的骄傲，所以呢其实当你这样子说的时候，就是知道你里头藏着那样一个骄傲，但是这个骄傲没有被表现出来，另外一个人表现出来，所以你就特别看不惯啊。所以我们人所认为的这个骄傲，当然那种骄傲的确是骄傲，你也见过一些人啊，他都跟你跟他打交道，他想方设法说都要显得他比你厉害，对不对啊？他说什么都要这样说，这样的人大家确实也很反感啊，对不对？所以呢的确是有这种骄傲，但圣经里头的骄傲是什么意思？圣经的骄傲不只是刚才所说的，圣经里头的骄傲不只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想到我们刚才所定的这个基调，这个基调就是说，在整个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是按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他无非就是让他的灵活在这个人里头，然后能够彰显出他自己的生命。那你说一说，在这个观念里头，什么叫做骄傲？什么叫做谦卑？这里头的骄傲就是说，我不需要上帝，我自己行嘛，对不对？这个骄傲，你想多么大的一个骄傲，就是把创造宇宙万有、赐生命气息给我们人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之所以存在，之所以有气息，都是因为上帝。但是我们把它丢在一边说，说我不需要你，我自己就可以。对吧？你要想，这是圣经意义上的骄傲。那这个骄傲，请问我们人有没有？我们每一个人根深蒂固的都有这个骄傲，这是圣经意义上所定义的骄傲，对不对？这如果你明白在圣经里头所说的这个是骄傲的话，你就知道说为什么骄傲在败坏以前。一个人，其实你在这世界上啊，你有任何的好的东西，如果是真的是好的东西，不是你敲诈什么勒索得来的东西，如果你在不管你在事业上也好在人际上面也好，如果真的你是有好的东西让你比较成功的话，那你背后那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无非就是从上帝这里来的。就算对于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来讲，让每一个人我们从亚当这里领受这个生命，这个生命 ultimately 还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只不过被败坏了，对不对？所以那里头残余的好的东西还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我们当一个人内心里头对那一个事情，你不知不觉的你可以领受，对吧？不知不觉的可以领受。旧约圣经就告诉我们，人有聪明是什么？是神赐给人的那个灵使人有聪明，对不对？然后讲到人心如同深水，唯有明哲人才能把它吸引出来。这个不是只是适合于信主的人啊， 这个适合于所有的人，这是上帝所造的人的，就说普遍的一个原则。所以对于一个人来讲，不管他信没有信耶稣，如果他内心里头比较能够接受从灵里头来的这些好东西，那他就可以表现出一些成功来，他就有创意，他就有一些才能表现出来。但是呢，当一个人越来越把这些东西当作是我自己的，对不对？就是不知不觉他在荣耀自己的时候，内心里头的这些阀门啊，不知不觉就关闭了，你不知不觉就不能够从上帝这里领受了，所以呢，将来就会败坏，你原来可以的呢，后来就不行了，对不对？所以说明白这样的话，这个当然对我们今天在走这个恩典信心道路的人更加重要，是吧？因为我们今天整个就是要把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已经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能够真正活出来，真正能够活在这一个生命当中，那这更是涉及到我们如何从上帝那里领受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一点上来看，还是看西门的事情，西门彼得的事情。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了，我们就很多经文就可以读，我们就可以往下看。我取的经文是从路加福音22章开始，第一节开始。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为他们惧怕百姓。他为什么要想法杀害耶稣呢？因为耶稣已经赢得了这么多人的心，他如果当众去做这个事情，就可能引起暴乱，所以他们要想办法在没有人的情况下来害耶稣，对不对？所以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眼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这就是这个故事所发生的一个背景。而除酵节需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让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呢？当我们在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去要吃这个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宴席，将来要杀这个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你知道从旧约到新约其实一直用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对不对？所以门徒呢其实呢都不明白这个事情，他们跟耶稣基督这么长的时间，他们其实并不知道。所以他们犹太人来讲，从小开始每一个逾越节都有这样一个仪式，对不对？他们的那些他们家里头的那些年长的人就会告诉他们这个故事是怎么一回事，当时上帝来带领以色列人，当他们出埃及之前有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借着这个逾越节羔羊的血能够涂在他们的门楣上面，然后那个击杀埃及长子的天使就可以越过那个门，所以他们就得以保存。对他们来讲就是这么一个拯救的事情。其实他们就是到现在他们都不是特别明白，原来今天跟他们一起去吃这个逾越节羔羊的这一位主，这一位耶稣就是那一只羔羊，是吧？我们再来看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们在这里看到说耶稣基督就行了，其实是在他们的面前再表现再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对不对？然后就是让他们去前面就是找这样一个房子等等所碰着的这一切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个神迹。你就想一想啊，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门徒的那个地位上，当门徒 他们经历这样子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做这样的事情有他自己的一个目的在里头，然后门徒呢，他们经历呢是他们自己的经历，有很多的时候主耶稣想让他们知道的，想让他们有的那个反应他们不一定有的，对吧？他们不一定有的。你比如说对我们来讲，当我们知道这一位你所跟随的这一位夫子，他能够有这样子，对他们来讲就好像有点预见未来哦，什么样的事情你虽然没有经历过都能够知道，是真的是从神这里来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主耶稣来讲，你想一想借着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他无非就是告诉他的门徒，真正能够做事情的，你们真正去依靠的是不是应该是耶稣基督，对吧？是耶稣基督，因为这些事情只有神能够做得了。但是我们人呢，经历这个事情，当然人会觉得哇，这夫子真厉害，对不对啊？以前已经见识过很多夫子的厉害之处，这次又见识一次，哇，夫子一次又一次让我们惊奇。但是不是主耶稣行神迹就是让门徒有这么一个果效？显然不是，对不对？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圣经上说他是一个自隐的神，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个很谦卑的神哦。其实我昨天晚上跟一个对不对啊，跟陈星在谈的时候，就是说你想哦，上帝如果要让人来信他哦，真想让人只是信他，我们就信他是上帝，这太容易了，对不对啊？这太容易了。首先他可以让你的头脑里头已经固定了这个程序，你就没有办法否认他，对不对啊？这就行，容易了。好，如果不这样做，今天每天在天上那个云就云就形成那样一个形状，对不对？哇，这个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每天在天上就飘，对不对啊？然后你看这不可能，这个云就飘成这样，你最后就信了，对不对？我如果当然我就说这还是比较一般的这个手段，我就相信如果上帝真要想让我们知道他是上帝啊，太容易了。但他不这样子，他把这样奇妙的宇宙，把这样子奇妙的世界就放在我们这里，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奇妙的他手所造的这样子奇妙的彰显他荣耀的一个世界里头，他让我们自己来思想，对吧？自己来思想，这些东西是随机碰撞来的。我人想要靠着自己在这个宇宙当中做主宰呢，还是人可以来相信这么奇妙的宇宙？不可能是随机碰撞出来的，对吧？不可能是随机碰撞的。你今天然后来让外面的世界跟我内心里头上帝已经放在那里的见证合在一起，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的生命是从他那里来的，对吗？所以我们神是一个自隐的神，当他做这样子事情的时候，无非是让门徒越来越深的来相信他，依靠他，不再靠自己。这个就跟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基调很重要了。今天整个这个生命无非就是越来越不靠自己天然的那一部分，越来越依靠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那些，是不是？无非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门徒呢，这个时候很难就是明白这一点的。那接下来主耶稣又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当我们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就是对基督徒来讲守圣餐。为什么要守圣餐？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定的圣餐。如果去看这个内容的话，他所讲的就是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他就无非是要讲，我们在要想从原来的那个生命光景进到新的这个光景里头，我们是怎么样进去的？不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是耶稣基督把他道成肉身的那一个生命赐给我们，对吧？ 道成肉身的那个生命赐给我们，他并不是把他在地上的那一个血肉之躯给我们吧，对不对？当然今天天主教的他们守圣餐，他们真相信那个东西在守圣餐的时候就变成耶稣基督的那个肉和变成耶稣基督的那个血了，虽然可能味道什么的不一样哦，但是呢本质上就是那个，他们是这么相信。但我相信主耶稣所讲的不是这个属肉体的东西，有太多的时候主耶稣其实是在讲属灵的事情，我们人呢总是因为习惯从肉体的角度出发，所以就会这么去理解他所说的。他的身体道成肉身，对不对？他是这样子变来的，他就是把这样一个生命赐给我们。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是不是基督徒？如果明白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我们就知道他所说的无非就是说，不但让我重生，我有个有我领受基督的灵，而且我今天这个生命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今天这个新人怎么样成一点一点长大的？那个新人是怎么出来的？那个新人就是当我们有上帝的话进到我们内心里头，灵里头的生命出来，就好像我里头真的有一个人在长呢，对不对？就我里头真的有一个人在长，这个人不是我天然的那一个人。他跟我平时习惯的我过去的那个记忆的那个人完全是两回事，是在基督里头的这个人从上帝的这话造成的。而当我里头这个人开始成长的时候，这个人赋予我什么？赋予我外面这个身体生命能力。所以今天就算一个最软弱的基督徒，只要你重生了，你知道是什么样子的生命赐给你生命活力吗？不再是你从父母领受的那一个生命，乃是从耶稣基督领受的那一个生命。只不过里头的那个人比较小的时候，他所从那里流淌出来的那个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你所依靠的实际上是这个新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今天里面这个生命成长的时候，这一个人是怎么样变来的？是不是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对吧？我领受的他是他的灵，今天借着福音领受他的话，然后里面这个人就在成长，这是不是就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今天活着这个新人本质就是他的这样一部分，对不对？这是他所讲的。然后他说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让我们从原来的那一个人，旧人天然的那一个人，能够进到这个新人的这个状态里头。这个不是一个人想出去就是出去的，因为原来旧人在什么，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你是欠了他的债，按着律法你是属他的，对不对？因为每个人在律法或者良心之下犯了罪就是属他的。那耶稣基督要把我们从那里头赎出来，要把我们那里头从那里头赎出来，这不是这他必须要付上生命的代价，进行这样一个交换才能把我们赎出来，这样子我们就进到新约里。要当他用的这个词新约啊，这个 testament 那个词本身的意思实际上是遗嘱的意思。对主耶稣来讲，这个时候他已经走到在地上生命的快到尽头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什么叫做立这么一个新的一个遗嘱？真的是个遗嘱。遗嘱是什么？就是他在地上遵行天父一切的诫命，然后一直到最后一个诫命，就是让他来担当全人类的罪，然后这样子，就这是最后一个诫命，他也遵行了。那你想一想，他在地上，他是不是就是把上帝，他这样子顺服上帝，完全的顺服上帝，就把上帝所有可以赐给一个人的所有的恩典全部都领受了，是不是啊？遗嘱是什么？遗嘱就是说他把他所领受的今天要交给谁，对不对？分财产，简单的而讲就是分财产。他把他从天父这里所领受的今天这个借着这个遗嘱分给谁？这个遗嘱当然就是分给他的身体，分给教会，对不对？每一个在基督里头的人所以这是他所讲的意思。你现在想一想，当他讲这个意思的时候，是不是再一次来告诉我们， 在整个这个新的运作体系里，在新约这个运作体系里头，整个关键的内容就是看耶稣基督到底做了什么，或者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做了什么。我们人呢，应该把所有其他的东西都丢在一边，把我们自己的行为也好，把自己的信心也好，自己所谓的信心也好，把自己所谓的能力也好，是不是全都丢在一边？这就是最快的领受恩典，或者最快进入上帝心意的方法，这也是最讨上帝喜悦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啊？你像他借着他儿子成就了这么伟大的救恩，如果我们把这么伟大的救恩丢在一边，甚至践踏在脚底下，然后用自己所有的那些天然所有的东西来想要讨上帝的喜悦，这是不是对上帝最大的一个侮辱，对他的儿子最大的一个侮辱？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恩典信心这个福音里头，所谓骄傲，所谓谦卑，是这个定义跟我们平常非常不一样的。要当你真正领受了以后啊，有的人会觉着，当我们这样去讲的时候，会觉得我们非常骄傲。为什么？因为当你这样子讲的时候，这么一讲，就把所有其他人的天然的热心也好，爱心也好，信心也好，良善也好，忠心也好，全部都否定了，真的是一棒子打死了。然后就唯一所可以被称许的，就是今天凭信心所领受的。所以当你这样子讲的时候，如果不服气的人啊，就觉得你这是非常非常骄傲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在这个圣经里头这个定义里，这是最谦卑的。为什么？因为当你这样子真心这样子说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把自己所有的天然的信心也好，爱心也好，良善也好，忠心也好，是不是全部一起得否定掉？不是说只否定别人的，不否定自己的，对不对？先要否定自己的，因为你没有先否定自己之前，你根本都没有听懂福音，对不对？所以先否定了这一切，我认为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有价值，我只要领受耶稣基督的这个，这在神的这个国的定义里头，这是最大的一个谦卑，对不对？这是真正的谦卑。但是一旦领受了，人就可以在这里头有个极强大的一个信心在里头。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的东西，这不再也不是我自己的一个说法而已，我自己人的一个 figure out 的一个东西，这是上帝的福音，背后有圣灵的大能在这里做见证。那这个你就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信心，这个在天然的人是无法跟这个来相比的，所以他又会觉得这个是很，你知道吗？这个人太骄傲太自信了，这不是自信哦，这是信基督，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定义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的这事情怎么样发展啊？而主耶稣就讲，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啊，门徒问完了，你看没有？真的很奇特。他们稍微问了一下这个，话题一转到他们最感兴趣的一件事情上，对不对？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哇，这真的是好奇特啊！那主耶稣在那里讲，他要受害了，对不对？然后门徒说，我感觉啊，这是我的猜想了，我感觉门徒呢，对耶稣所讲的话有点似懂非懂，对吧？他们这事情也发生太多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对自己的这个理解耶稣话的能力有产生了一个极大的怀疑。比如说耶稣讲到这个教的问题，对吧？要防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他们就这样子很直接的，哎，这个教，就我们这个饼带够了没有，对不对？有的人可以说，那到底要带？那如果你那个教那个饼是谁家的教做的？如果是文士或者法利赛人家的教借的那个教母，那不能用啊！主耶稣说不能用那种教的，对不对？他们可能就是这样子想问题，因为主耶稣其实常常讲，比如说撒种的比喻啊，那个种子在那个人在那个田里头成长的呀、啊，这些事情他们常常都理解不了，因为主耶稣讲的一件事情，其实他在说属灵的事情。我们人呢，都是从物质的角度考虑问题， 就弄得一点四不像啊，就好像懂又好像听不懂。所以呢，耶稣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感觉他们好像有点，有的时候他们似乎听懂了耶稣真的要去受难，因为他们就开始忧愁起来，对不对？但还有的时候呢，可能又想一想，也可能耶稣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他可能在说另外一个，是不是他现在这意思就是说他要做王了，对不对？那如果要做王了，马上这下面这个问题就重要了，对不对？耶稣要去进京去做王，但是呢，他如果做王了以后，当然我们不跟他来去争了，对不对？我们之中呢，就要去争一争，哇，他们中间哪个可算伟大？你看没有，门徒对耶稣所说的这些事情啊，真的是很难理解。耶稣刚才所讲的那个圣餐，整个无非是告诉门徒，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把他自己的这一切今天白白要赐给门徒。门徒所应该有的反应就是说，放弃自己的一切来接受耶稣基督的，对不对？就是这么一回事。那门徒当他们在争哪一个可算伟大的时候，请问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如果这一群人都想象我们这是跟耶稣的那一群人，然后当耶稣说了一些话我们似懂非懂，但感觉他要做王了，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样？大家如果在讲要谁算为大的时候，在根据什么？自然是根据你这个人啊，在他们就根据你天然所有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啊？就我们每个人觉得你比别人强在哪里，或者为什么我觉得我应该做大，或者那个人说哎，我这算了不行，但是我在这里头我觉得这个人应该算做大的时候，我们根据什么？我们自然是根据一个人天然所有的东西，对不对啊？口才怎么样，胆识怎么样，智力怎么样，家庭背景怎么样，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一定会考虑这些因素。但是呢，这一个是不是刚好是主耶稣让人要放弃的东西？就是在人所在的这一个天然的这个国度里头，物质的这个世界里头，跟上帝所要引人进入的这个属灵的国度，其实整个规则是相反的。就在这边，你就是要建立你自己，你建立的越好，你在人当中显得越比别人强，那你就是最大的咯。但是你所进入的那一个国度是不是刚好相反？你要舍己，把自己天然所有的舍得越彻底的人，又可以从上帝这里领受他的东西，是不是这里头就你就变成最大的了？所以所谓最大就是最能够领受的。所以他们不会理解这个，主耶稣这个在这里有一点解释，他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这就讲到在世界的一个体系，在世界的体系呢，如果有一个王当他去治理其他人的时候，其实那个资源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今天有一个在哪个国家有一个独裁者啊，独裁者他的资源是哪里来的？独裁者的资源就是收集其他人的资源，对不对？他获得了，他不管巧取豪夺也好，用各种方式也好，获得了或者欺骗也好，获得了这个权柄，他在管理其他人的资源，是不是啊？是把大家的资源用他来使用，然后他来使用，然后他还称自己为什么？恩主。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滑稽的一件事情。这什么叫恩主？我今天有去查一查这个 benefactor。benefactor 大家都知道是受益者，对不对？受益者。其实他们真的啊，他们是一个受益者，但是他们却在这里坐在最高的一个地位上。那这样的一个国度是不是很奇特呀？其实我们人当然都是习以为常的，对吧？我们人都习以为常这种国度，但这个国度从本质来讲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是不是啊？它使用的是别人的东西，这个不管在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都出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大家说是人民的公仆，但是公仆把所有的资源都可以使用，那个主人就不能使用。国家的主人是最没有资源的，对不对？公仆是最有资源的。但是资本主义里头其实也存在同样的事情，对吧？他们用来的资源还是有权利的人用的是其他人的资源，因为个人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都是在用其他人的资源。 这就是世界上的一个国度，世界上所有的国度。另外我也想，这个世界上的国度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我圣经里头讲撒旦是世界的王，对不对啊？那这个国度是什么？这个就是撒旦建立起来的。撒旦建立起来，他其实就告诉我们什么？撒旦其实就好像一个独裁者一样的，他自己实际上是没有什么资源的，对吧？他没有什么资源的。当神咒诅那个蛇的时候，说他你终身必要吃土，却要用肚子行走，就是用肚子在土上嘛，对不对？然后还要吃土。我想一想，我还没见过蛇真吃土啊，吃土的应该是蚯蚓，对不对？所以他说的不是这个，不是简单的我们所说吃土。所以我相信他所说的就是说，当撒旦做世界王的时候，他的那一个资源，他所可以使用的那些荣耀或者什么东西，从哪里来的？从其他的那类人偷窃杀害，对不对？骗来的，骗来的。所以他今天在使用这个呢，真的像我们这世界上的国度就是这样子，对吧？世界上的国度就是这样。但是在新的这个国度，他说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就是讲当主耶稣他要建立的这一个国度，这个属天的国度，属灵的国度，在里头运作规则完全不是如此。这个规则什么？他说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他就想，什么叫做为大的要成为年幼的？他显然不是让人都做老顽童啊，就说是越老的呢就越天真可爱，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经里在后面的书信里头明确的讲，在教会里头一个原则，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这个不是指年龄啊，这个是在属灵上面。如果属灵上年幼的，因为有很多属灵的事情你并不明白，你所用的原则还是属世的原则，你不明白这属灵的事情，你应该顺服在真正的属灵，在神这个国度里头比你更加成熟的人。因为他们会看到你看不到的东西，他们可以知道，就说有些神的话具体怎么样用在生命当中，当你还没有经历过的时候，你的理解就是用原来天然的思想去理解，其实会有各种各样的偏差和错误。所以应该当你看法不同的时候，应该顺服属灵上更加成熟的人。所以他所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只是简单，显然不是指简单的年龄，也不是简单的好像为老不尊或者天真烂漫的意思啊。他说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在神的国里头，你如果要为大，你要像年幼的。那这个呢，书信里头其实有一句话有解释这一个，你会发现主耶稣所讲的话，很多时候你看后面的保罗书信也好，其他使徒的书信也好，他会把这些观念解释了。比如说保罗在哥林哥前书里讲过，他在你们当中那些有智慧的啊，就在世界上有智慧的，不如让变成愚拙的，好使自己成为有智慧的。就意思说，什么样的人在神的国度里头是年长的，就是当你把属世的原来在旧的那个思想体系里头你所认为了不起的那些东西，经历也好，那些就是经验，不是经历，经验也好，知识也好，把那个东西都丢在一边，这你就等于说变成年幼的了，对不对？好像一个小孩在这边属世的这个智慧上好像什么都不懂了，对不对？放弃这个东西就等于好像我不明白这个。这样子的人呢，就可以领受属天的智慧，从神那里领受他的智慧，在这里头就成熟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属地的天然的这个国度里头的东西，你越能够放弃的，从内心深处放弃的越多，你就越能够领受属天的属灵的这里头的知识，这里面的智慧，然后你在属灵的这个国度里，你就成为年长的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倒空自己，彻底的放弃，对不对？彻底的放弃，他把从天父把这属人的亚当的那些东西全部都放弃，然后从上帝这里领受的是完全的神的吩咐， 那他是不是就是最大的？是不是在这个国度就是最大的？然后呢，底下说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这就跟刚才所说在世界上的这个国度成为一个对比。世界上的国度的首领，其实他用的是人的资源，对吧？他用的是人的资源，他收集人的资源，他来行使这个权柄。但是呢，我刚才说这实际上是有点不合理，对吧？有点不合理。但是在属灵的国度里头呢，做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就是说在这个新的这个国度里头，服侍人用的是什么东西？那用的就是这个新的国度里的东西，再也不是天然的国度里的东西吧，对吧？在属灵的这个国度里头的东西，无非就是从上帝这里本乎恩金的信所领受的，是不是啊？所以今天每一个人怎么样在，如果你在教会，我们教会，甚至在整个地上神的教会里，要越来越成为神所设立的领袖是什么？你无非就是从上帝这里能够领受越来越多的东西，然后用从神这里领受的这东西去服侍其他人。那这一个国度真的是非常合理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国度里头，今天今天你就像用主耶稣基督做的比方，最容易了。主耶稣他是最领受最多的，所有的其他的人都是从他这里领受，对不对？所以他呢是最大的仆人，因为他在 serve 所有的人，是不是？他是最大的仆人，但他是最大的首领，因为他只要把他这个东西一收回，那其他人就没得领受的了，对不对？就没有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王，在上帝这个国度里头的王啊，他是供应别人的。在地上的一个王是被人供应的，对不对？被人供应，他收集你的资源，他来使用你的资源，他当然也进行一定的管理，但是他所享受的是其他人的资源。但在属灵的这个国度里头，这个真正的首领是供应别人的，其他人接受他的供应。所以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不会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因为有的基督徒看耶稣这句话就会说，哦，如果这样子，那就等于教会的所有的领袖都得听我的话咯，对不对？他们都是我的仆人，对不对？他很高兴了，哎呀，所以呢，有这样观念的人，就是如果一个教会里头有很多人有这个观念啊，这样子的教会是非常非常难管理的。因为每个人都无心当中都要指手画脚，想告诉教会应该怎么样来运作，要照他的意思，因为他是主人嘛，对不对？但是他不理解的就是说，这是整个在新的国度里，不是你把这里头适合于你所喜欢的这个规律搬到你旧的国度里头然后去使用，不是那么一回事，是整个在新的这个国度里才能够得以运作的，对不对？所以呢，门徒这个时候是不能够明白这么一件事情的，他没办法明白这个事情。虽然有主耶稣基督这样子教导他们，然后主耶稣说：“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哇，这个门徒听了应该蛮高兴的，对吧？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啊，这个真的，看来没白跟主耶稣基督。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但这门徒听了以后真的高兴了好一阵啊，可能是真的是高兴了好一阵。但是你真的如果继续接着上面的这个属灵的国度，你要明白在这个 paradigm 里头去想问题啊，就知道不像人想象的那一回事。神将国赐给主耶稣说：“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头讲过，他说神把权柄赐给耶稣，让他管理所有有血气的人，对不对？然后底下还就是没说完呢，对不对？底下说什么？叫我，大家记得这下一句什么吗？我也没有看了，我是在背后。叫我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我的，是不是啊？所以主耶稣所谓他说他神把国赐给他，就是他可以成为这样一个神人之间的中保，把上帝所赐给所有人的借着他能够赐给其他人。 但是主耶稣他不打算自己一个人做这件事情。如果做一个人做这个事情，那就等于啊，主耶稣啊，就是没有人跟他一同来做王掌权，就是他自己做这个事情了，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他把这个国赐给你们，所以主耶稣所拣选的门徒，或者在今天来讲，上帝所拣选的器皿，要做什么事情？无非也是做同样的事情。今天就是还不是自己直接从上帝那里领受，对不对？是我们在基督里头领受神所赐给基督的，然后呢，把这一个分给自己所接触到的这些人，对吧？自己所你的影响力所达到的这些人，这就是在神的国度里所做的事情。他说叫你们在我国里，这个就是他属天的这个国度，不是大家所想象的在地上的这个国度。在这一个国度里，属灵的这个国度里头，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就意思什么？跟耶稣基督有这样一个 fellowship， 是不是啊？跟主耶稣基督能够有这样一个亲近的关系。所以在今天教会里头，不管是在这样一个很小的一个教会，还是在地上的这个神的所有属神的这一个大的这个教会里头，上帝所设立的这样的器皿，他所设立的这些使徒也好，先知也好，牧师教师也好，传福音的也好，无非是就是这一些人，他们能够明白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原则，能够跟耶稣基督有亲近的关系，明白自己在耶稣基督里头的地位，然后能够做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一个肢体，把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能够带给别人，是不是就这么一回事？然后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主耶稣的审判是什么，他说他在地上，上帝把一切的审判的权柄都交给子，但是子呢，他却是听父的意思。然后他又讲到他不审判什么人，他今天不定罪什么人，他说将来要定那些罪的，定这些人的罪是主耶稣所讲的话，就意思说主耶稣今天他就是把祝福赐给人，他就是不定人的罪，把这样一个福音的信息赐给人，最后当一个人他自己不要领受的时候，最后是不是这个话定了他的罪？因为这个话就是带来祝福，是你自己拒绝了这个福音，所以自己审判了自己，是不是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同样在这里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作为人的一个，作为基督的肢体在地上所做的事情，真的就是把福音带给别人。一个人他可以不领受，对吧？这是他的选择，真的是他的选择，他的自由。然后每个人领受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他的自由。我们的责任其实就是把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借着福音带给别人。然后接下来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他们在这里争大的时候，显然西门又对不对出了风头，对不对？又出了风头在其中，那主耶稣就把西门点出来，对吧？西门西门，你看这个时候虽然主耶稣就改他名字叫彼得，但是一直都叫他西门，发现主耶稣一直都叫他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没想过到底这个什么意思，撒旦想要得着他们像筛麦子一样。从犹大的例子上比较明显看出来，就说撒旦入了他的心，他借着犹大把耶稣杀死了，但是过后呢，撒旦干什么？撒旦就定罪他，对吧？定罪他，让他没有那个希望再能够回头。如果犹大哦，他的心里头能够领受任何从上帝这里领受的东西，就是那个所领受从上帝那里来的话语，那这个话语呢，就可以保守他，让他在这个被定罪的情况下，内心里头仍然有希望能够回转。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把上帝的话接到他心里去，是吧？他虽然在听耶稣所讲的，虽然看耶稣所行的神迹，但他从来内心里头没有存留过上帝的话。所以当撒旦使用完他又来定罪他的时候，他就自 他就自杀了，他就没有任何的机会再回转。但是对于彼得来讲，我觉得从这个例子上来讲，我就理解什么叫做撒旦想要得着其他的门徒。撒旦会让其他的门徒在这个耶稣受难的过程当中失败。当然撒旦没有想到耶稣会死里复活，撒旦绝对没有想到耶稣死里复活，因为耶稣虽然讲过，但是撒旦看一看各方面的情况，觉得不可能他从死里复活。为什么？他既然担当全人类的罪，对吧？虽然有些圣经是过后再写的，但相信这个属灵的规则，撒旦提前就知道，比如说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个并不需要撒旦看了希伯来书才反应过来，对不对？那一定是他原来他一直都是这样，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规则，对不对？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对吧？然后罪的工价就是死，对吧？然后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既然耶稣担当了全人类的罪，然后撒旦呢按照律法来讲合法的拥有了耶稣基督，那这个时候他不可能逃出他的掌心的。所以他想来想去，觉得不可能耶稣有个方法可以逃脱出去的。但是呢，既然把耶稣干掉了，他肯定接下来把那些跟随耶稣的人一个一个也要想把他们破坏掉，对不对？我的理解背后就是这么一回事。但主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致失了信心。所以从整个在这些记述当中，这些叙述当中，我们正常的就是神在这里描写什么，在描写他自己的作为，这个东西才是最根基的。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来信靠耶稣所做的，信靠上帝所做的，对不对啊？你看没有，信心是耶稣为他祈祷，他才能有信心的。但西门这个时候听不进去的，他听不进去的，他信心百倍，这个时候他信心百倍，他马上就这样子豪言壮语，哇，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请问彼得说这个话是真的还是假的？真心的还是只是随便说说？绝对是真心的，是不是啊？他绝对是真心的。所以今天呢，不是说彼得说这些话是假的，彼得说这些话是真心的。但问题在哪里啊？就说其实还不是彼得，实际上是西门，对不对？底下说彼得说的，那因为他这个时候他还活在天然里头，他还活在原来的那个生命里头。固然他是很虔诚的，固然他是很真心的，但是那一个生命就是天然的生命。所以啊，真的，对于一个人如果不是太能够听明白福音到底在讲什么，想要保存自己天然的那一部分的，他总觉得福音对他是毫不留情的在进行批判，因为把所有天然的一点点好的都不给留情的，都不让你去靠那个。每一次去依靠这个的时候，好像这个福音都要把你否定一下，把你打击一下。所以有的人对这个福音是非常非常气愤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气愤，因为他觉得这个就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的余地。但是为什么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个样子？你看没有？就是因为主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世间？为什么他刚才说他要将他的身体舍了给我们？为什么要用他的血来立下新约？无非就是要把他那一个从上帝那里来的这个生命今天给我们，就是用这一个他所给的生命救我们脱离现在所在的这个光景，是不是啊？在罪和死里头挣扎的这个光景。所以他之所以不给我们任何情面，不给天然的人有任何的情面，他不是恨我们，他是想要救我们，是不是啊？他否定这个就可以来让我们接受他的这一个东西，对吧？但是西门这个时候他不懂这一点，他不懂说跟随耶稣啊，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想的一腔热血，对不对？然后为他所跟随的这位主可以抛头颅洒热血，过后他真的是为主殉道，但那个时候殉道的意义已经不同于他现在的光景， 哎，这个时候他所理解的，就好像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去跟随任何一个在世界上你所佩服的一个领袖也好，你就是把你自己天然的这些东西奉献给他，为他而活，这是不是一个属世的一个模式啊？要属世呢，你要去跟随任何一个人，是不是都是这么一回事啊？但是跟随耶稣不是这么回事，耶稣要的不是这一个，他反而是要把他的给我们，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成为他的见证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成为他身上的肢体，彰显的是他的荣耀，对不对？否则不就是彰显我的荣耀吗？对不对？我就算不能跟那大王相比，我也是一个将军，对不对？这用的是我的资源。但是呢，如果整个所用的所有的资源都是从上帝、从耶稣基督这里领受的，我们人就没有任何可以自夸的。就算到了使徒保罗这个地步，他也没有任何自夸的。所以作为他本身来讲，他可以说，我不但是罪人，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这不是在说他新造的那个我，对不对？在基督里头那个我，这个是指他天然的那一个人。另外一个地方，地府福啊，大家都看明白是什么意思啊？中国人都看明白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记得马太福音里头记载的同样的就是一段对话。这里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哇，彼得这个时候这牛皮吹的也够大了，牛皮吹的也够大了，就像这个话的，这最后把牛皮都吹破了，爆炸了，把自己炸翻在旁边了。然后呢，主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驴子跟先知巴兰讲过话。因为有的时候啊，人真的好像就是听不懂上帝的话啊，上帝不得不用一些很 dramatic 的方法来告诉我们。这次上帝将借着这个鸡来告诉彼得，Wake up, human， 对不对？彼得固然是一腔热血，他是出于真心啊，这真的是出于真心，这一点毫无疑问，他是出于真心想要这么做。但是呢，他不明白什么，他不明白属血气的人本质啊，就好像尘土一样的，本质就好像尘土一样的，他们的美容就好像草上的花，对吧？然后被风一吹就没有了。在这个时候他是一腔热血，但他不知道他接下来所面临的还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试炼。我们往下看，接下来在路加福音22章54节开始，然后他们拿住耶稣，这个时候耶稣被拿了，把他带在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的跟着。彼得其实比很多的门徒都已经强了，能够远远跟着的，从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个耶稣的门徒里头，就是男的门徒里头只有两个，对吧？彼得跟约翰，对吧？彼得跟约翰，当然还有不少妇女在那里。妇女我估计啊，那个时候可能胆子，我有妇就是姐妹一下，哎，你看女的总是比男的那个比弟兄的这个灵命好，这又是犯了彼得同样的错误。当这么想的时候，也有可能那个时候人家一般不抓女的，抓男的这门徒的，女的就是上当受骗了，对不对？然后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啊，这个眼睛里冒出撒旦的光芒来啊，这回事。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我为什么说是冒出撒旦光啊？不一定说这个女的是被鬼附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知道，在这个例子里头，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就好像我们在世界上碰到这种事情。啊，你的主子被抓了，然后今天别人来 challenge 你，背后还有个什么撒旦呢？主耶稣刚才不是说了吗？撒旦要筛他，想要得着他们，要破坏他们的信心，彻底破坏到一个地步，他们没有办法再站起来，甚至去自杀，对不对？撒旦想要做这个事情，所以不光是今天撒旦会所谓的感动那个人来问这么一句话，对不对？定睛看着他。然后同时呢， 撒旦会在他的心里头把这种惧怕呀，把这种就那种威胁，把黑暗啊这些东西放在他里头。如果你在这属灵的这个上面曾经有过这种经历，你就知道有的时候有一些非理性的这种不管惧怕也好，或者胆怯，真的惧怕胆怯或者忧虑也好，那个东西它不是天然的。什么叫不是天然的？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也不见得发生什么事情，你突然有非常大的这种黑暗或者忧虑来的时候，但是你过后你通过你祷告或者方言祷告或者别人为你祷告或者自己祷告向神呼求，那个东西突然没有了以后，你看没有，事情外界的环境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你内心里头却发生了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那这些东西是什么？这就是属灵的东西，这不是一个自然的。所以在彼得这里他所面临的，他既然要跟随耶稣，他所面临的仇敌不是在属血气的，他所面临的仇敌是属灵的，是邪灵撒旦这样子的仇敌，对不对？在这样的仇敌面前啊，你的天然是一点点能力也没有的。就我们说撒旦是完全的失败，被主耶稣基督完全打败了，但是他在这个天然里头，在这个 flesh 在肉体里头，他还是王哦，他就是在这个里头才做王。虽然整个这个国度被上帝所审判了，他就是在这里头他是最厉害的，对不对？他最知道。你看罗马书第七章里头是不是讲到在肉体里头没有良善，他还知道这个今天就是在肉体里头住着这个罪，对不对？在那里头掌权。所以呢，当一个人去面临属灵的这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天然是实际上是最软弱的。你越依靠这个天然的东西，你实际上在属灵的这个国度里头就越软弱，因为这个就是撒旦的手下败将。然后呢，接下来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她。过了不多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你这个人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的说，你看没有，撒旦一次又一次的怂恿这些人，然后一次一次在把这个惧怕放在彼得那里，其实真的要 crush 他了。然后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这个时候彼得自然就想起来了，是吧？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这个时候主其实还在审判当中，他们离得也不是很远。主转过身来看彼得，我们在律法之下的我们啊，用律法的心思来看这句话，马上就说，主要是用一个怨恨的眼光看了一眼彼得，对不对？让彼得顿时感到非常的 guilty， 对不对？不会了，我相信主耶稣是一个很平和的、很爱他的一个眼光在看他，对不对？让他看到，因为主耶稣不是先，主耶稣是想要建立他的信心，不让他的信心毁掉，对不对？撒旦是想要定罪他，让他的信心被摧毁。所以主耶稣这时候看了他一眼，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那彼得啊，后来是被称为教会的柱石，是伟大的一个使徒。你知道，所有在属灵的这个事情上啊，能够真正的往前迈进，能够真正在这上面前面迈进的人，你会发现啊，他们都有这样子的类似这样子的经历。不是他们都要去不认主这样子的经历，而是说他们都一定要被带到自己天然人的那个尽头。我们人就是有这样一个特点啊，就是如果你今天你的那个天然的那个东西没有被带到尽头，我们在这里听到常常都在讲我们如何要舍弃自己天然的，如何来接受耶稣基督的，但你会发现你内心里头好像有那么一个小爪子把那个天然的东西就抓得好紧啊。真的， 每一次回家的时候，每一次当你实实在在你在生活当中要去使用这些属灵原则的时候，你发现你使用的就是那个东西，就是那个小爪子所抓住的天然的东西，然后呢总是不肯放。这就为什么有的时候人啊，有一些东西真的是要经过惨痛的教训才能够学到的，就是到一个地步你真的发现自己天然不行。就像彼得他夸下那样子的海口，而夸下那个海口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原因，他深知自己爱主，他对自己的勇气也真的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他是在很真诚的情况下说出那样子的话，结果跌了这么大一个跟头。你现在想想，对彼得来讲，他经过这么一件事情，他是不是对自己的天然的那个东西的信心就大大的打了折扣？是不是啊？这就是圣经里头要走这条道路，属天的道路，这里头的一个秘诀。使徒保罗又讲，我在什么样子的事情上软弱，我在什么事情上就刚强了。当他明白原来今天在这属天的国度里头不是靠自己天然怎么样，而是靠耶稣基督怎么样的时候，他就说从此以后我就可以夸我的软弱，夸我在天然人里头的那个软弱。我们人呢却喜欢怎么样，在不但不把天然的软弱要藏起来，让别人都看不到，甚至让自己都看不到，对不对？就是自欺欺人了，对吧？自己都以为自己没有那个弱点，然后呢尽可能把自己天然的最好的展现在人的面前，就是要用天然的这一部分想要来荣耀自己，想要来建立自己。但在这个新的这个国度里刚好相反，刚好相反。所以所有能够在这上面真正一步一步继续往前迈进的人啊，你都会发现他一定要被带天然的带到尽头。那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很残酷啊？其实你好像说很残酷，如果对于一个没有上帝生命的人真的是很残酷，因为把一个天然的人彻底把他打败的时候，他这个人就 collapse 就完蛋了，对吧？但是呢对于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人，每一次天然的东西放弃的时候，就是你新的东西 take over 的时候，所以呢其实不残酷。对于我们来讲呢，越明白这一点啊，你就越就知道说在这个事情里头看你到底在认同谁。如果你认同的天然的那个是自我，那每一次这一个面临失败的时候你就非常非常痛苦，对吧？所以如果你在这个上面还没有这么一个意识，不知道什么叫做认同在基督里头的新我，每一个让天然人损失的时候，你就觉得让我在受损失，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变成非常大的一个痛苦。但如果你已经明白福音，已经开始认同在基督里头的那个新我才是真正的我，那是不是就可以说出保罗所说的那句话，他就以极难痛苦逼迫为可喜乐的，因为他在什么事情上软弱就在什么事情上刚强了。因为今天原来这些让天然人失败，那只是让那个肉体失败，那个肉体不是我，对不对？把他打败了以后，真正的在基督里头的我才能够成长起来，所以他就不怕这个事情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知道吗，我们就可以有个全新的眼光看待这世界上所面临的任何的挑战。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生活当中不顺利，或者我说生活或者工作或者学习，或者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那些不顺利的事情。但是呢，如果知道我们里头有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今天每一个不顺利，它无非就是让我们，因为天然人碰到不顺利就是不开心，然后碰到不顺利稍微大一点就是解决不了，就是很 frustrated， 对不对？它无非就是让我们放弃原来那个该放弃的，让里面新的生命成长。那是不是说每一个碰到的困难反而成为一个契机啊？对不对？反而成为一个契机。当然那这样子是不是我就要去找麻烦？那也不是了，为什么去找麻烦呢？对不对？神不但带领我们走过死荫幽谷，他也让我们安歇在青草地上。当你盼着你的环境真的是门神祝福，在各方面都好的时候，你就让自己已经领受的上帝那个生命活出来，对不对？ 就来施展这里头的生命。但是碰到困难的是什么？他就挑战我们的那个肉体，让我们更大的里面那个生命能够得以释放出来。是不是从这样子来看问题，我们看不管顺利也好，不管不顺利也好，今天都能够从上帝这个眼光看问题。我们要提到一点，彼得不是胆小鬼，彼得不是胆小鬼。在约翰福音里这段大家都很熟悉，我想我也不仔细读了，就说他们领了是一大堆兵来，你现在想想所有的其他人，所有的其他人都可能要跑的时候，对不对？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他的勇气啊，胆识是可真的是可称许的，对吧？面对的可能是500人，自己拿了一把刀，也只砍掉人家一个耳朵而已，对不对？他如果正常情况下马上被别人乱刀斩死，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就把那个人的耳朵治好了，说你们找的是我，让这些人领去吧，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其实在这里头我们看圣经啊，越来越关注到的应该是上帝做什么，耶稣基督就做什么，上帝说什么话，耶稣基督说什么话。如果我们看总是从这样一个角度看，它无非就让我们越来越能够依靠，越来越能够相信上帝，就想都不要去想自己。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天然人的特点就是喜欢从看圣经的时候看了一点点那个，没有专心去依靠神，然后就在自己去想要做什么，自己的作为是什么，我的信心是什么，我怎么去信，对不对？然后就把这个信心又变成律法了，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不是批评我们任何当中的一个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特点，每个人都走过这个弯路，每个人都走过这个弯路。就是以前就像刚才佩涵所讲的，以前不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做的那些事情，所谓的义行，所谓的好的事情，对不对？把那个东西当做我们的资本，那是很明显的律法主义。但是呢，我们继续明白一点，开始明白一点福音，哇，信心这么了不得，能够把上帝的大能带出来，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然后马上我们就把这个信当成我们的新律法了，对不对？我们的律，我怎么样去信，我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头脑，我怎么样调整我自己的内心，整个都变成说不是让上帝来做，是我们自己来做。实际上他整个就告诉我们，神是这么说的，神是他要去做，对吧？他要去做，他来完成。另外一点，彼得不是不爱主，彼得不是不爱主。在很多门徒里头，彼得对主的那个爱其实是非常突出的，所以门徒当中把他多少好像推举成最大的，或者彼得至少自己认为自己是最大的，对不对？这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在天然的这个国度里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为什么我说彼得不是不爱主，甚至比其他的人更爱主啊？你就可以看这段记载在约翰福音21章，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就是要死里复活，又一次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是吧？应该是第三次要跟他显现的时候。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载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夫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吗？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当这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对彼得啊有非常特别的意义在里头，对不对？就是对彼得的意义比对约翰对其他人的意义更大，因为他一开始他真心来跟随耶稣，就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对吧？至于那个雅各和约翰，他们是另外一个船上，后来被叫来帮忙的，对不对？所以真正在这里头，就是对这个事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西门彼得。然后这时候，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就他在那个时候，那为什么？这很有意思。 你不要觉得只是啊，他的约翰的这视力比较好，彼得是不是可能有点近视啊？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因为他过后，他们都坐在一起，他们没有一个人敢问他是谁，因为知道他是主。这坐的跟前没有那么近视那么厉害的，对不对？他其实就是说，耶稣今天死为复活，他是一个属灵的身体，对吧？他这个时候灵魂体全都是属灵的了，对吧？灵当然是属灵的，他的魂和身体彻底的是一个灵性的身体，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范畴的东西。就好像当父神他说话，那些有的人他说的就是声音，对吧？但是他是因为他是父神是灵，他所说出来的这个声音，在物质界的人你要去听啊，并不是用肉耳去听的，是用灵去听的，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说打雷了，还有的人呢更敏感一点，说天使说话，对吧？还有的人能够听明白到底在说什么。所以当他们看着耶稣的时候，看没有，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他的就是他的这个属灵的那个 sensitivity 最敏锐，对吧？最敏锐，他能够领受主耶稣基督的爱，他就最能够从内心从灵能够认出耶稣基督来。但是那时候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对吧？200肘，看英文啊 ，200 cubits 也不是，失败，我现在也不是换算嘛，总之不是很近的距离，当然也不是很远的距离，对不对？他就一下子就鱼也不管嘛，对不对？跳进去就游向，你就想一想一个人啊，他。如果能够有这样一个根本不经过头脑，他一听见就跳下去，你就想一想他对主的这个爱有多么深，是不是啊？这个能做到这个的我们也没见到，扑通扑通扑通，对不对？好，其他的门徒全跳下去，没有一个，对不对啊？就彼得一个人跳下去了，你就知道他发自内心的对耶稣基督这个爱，这是真的是出自内心的，不需要经过头脑反应一下，哎，要不要跳？是不是水太冷？什么？你想完这个就已经知道你不爱主了，就把小船上的鱼，对吧？后来的那样往挖上来，他们上来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有153条，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对吧？这已经在跟前了。耶稣就拿来饼和鱼给他们吃。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看没有，还叫他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我知道，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跟他，又对他说：“约翰的门子西，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要在这两句话里头，耶稣问说：“爱这词啊，当然他们之间肯定说的是希伯来文，对吧？就是他们犹太人的话。但是呢，这个约翰福音是希腊文所写的，就在希腊文里头，使徒约翰。”在这里头用的这两个词，耶稣用的那个词是 agape， 神的那个爱，你用这个爱爱我吗？彼得两次回答，彼得三次回答都说我 filio 你，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弟兄之间的爱，或者那种性情相投的这种爱，对吧？朋友之间的有点这样子的，对吧？彼得都是这么回答的。那为什么约翰要这么写？原因就是说，他们虽然用的可能希伯来文里头也没有这些区别，对不对？也没有这个区别，但是主耶稣那里头问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是用的这个爱。但彼得就听不懂，因为彼得他不明白那个爱，他有的就是他一腔热血，愿意为耶稣真的抛头颅洒热血的这一个爱，对不对？他那是真心的，他一头跳在水里头就是出于这个爱，所以他知道我爱你就是真的，他是非常真心的。然后第三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 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耶稣第三次问说你爱我吗？这个词啊，就用的 filio， 就是说，然后，他就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在这里头啊，主耶稣前面问了两次，他都无法明白这个爱。他如果真明白，就知道说，主啊，我没有这个爱，这个爱只有从你这里领受，我才能有这个爱。他如果明白这个，对不对？但这个时候他不根本不明白，原来主耶稣爱我们人的那个爱，跟他彼得去爱耶稣基督的那爱，完全是两个范畴的东西。一个是从神，只有神才有的，另外一个是人对自己所亲爱、所佩服、真的所看重的另外的那个人可以有的那样一个爱，他只有这么一个，但是他没有一个可以为对方牺牲一切，像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一个爱。但在这里啊，耶稣他讲的一件事情，这三件事三次，其实主耶稣都讲同样一件事情：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对不对？那这为什么他要这么讲啊？为什么这么讲？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非常实在的原因，就是说，一个人你怎么样可以去明白上帝的这个爱？你怎么去明白上帝的爱？我们如果从来啊都没有感受经历过这么一个爱，你是无法去爱这个有这样一个爱的，你根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对不对？没有人有这个东西。但是呢，当主耶稣基督这么爱我们的时候，神借着耶稣基督彰显出他们这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明白一点点这个爱。但怎么样在这个爱里头成长，在这一个爱里头成长，主耶稣就讲，你去牧养我的小羊，你去喂养我的羊。你知道在这里头，人才更多的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个爱。今天虽然时间有点长啊，但我还是想把这点稍微讲清楚。就是说，今天我们每个人坐在这里头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哦，原来明白上帝的爱是这样子，他希望我们活在这样的爱里头。那当然，我就想要更多的认识了，对不对？这个爱真的是最伟大的爱。但是怎么样去认识啊？怎么样进一步成长？需要我们自己真的去在其中把已经领受的去用出去，你就更明白了。我说这话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很容易陷在那种自我为中心当中，想要试图去认识这个爱。比如说，哇，这个爱实在太好了，对吧？实在太好了，那我要认识上帝的爱。然后那所有的心思就认识在怎么样去认识上帝这个爱，根本不关心任何其他的人，因为那些东西都不重要，所有其他人都不重要，对不对？我只关心我跟上帝的这些事情，对不对？这就又现，这是一个从自我的自私的这个角度，从旧的那个范畴里头想要理解这个爱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这个里头应该成说，我开始明白一点神的爱了之后，这个爱就在我里头了。然后我今天呢，就用这个爱去帮助对上帝的爱认识更少的人，是不是啊？所谓小羊是什么意思啊？不就是说那个生命还没有到彼得这个地步，还没有对主有这么多经历的人，你今天当你去用你里头的这个已经领受了一些神的爱，你用这个爱去爱别人的时候，你就开始渐渐明白这个爱是怎么一回事。或者用另外一个图画来描述，我们一个人的内心啊，就好像一个器皿，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说到底只爱自己。我为什么去爱别人，就是因为他对我有好处我才去爱他，对吧？自我为中心的人其实都是这么回事，爱人都是因为了，都是本质上都是因为爱自己，这样子的内心啊是非常封闭的，或者说是非常小的，没有容量的，这样子的容量啊接受不了多少上帝的爱。我们在听上帝怎么样爱我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听然后有一点感动，能够领受一点点，但是如果想要领受上帝更多的爱，需要干什么？需要这个容器发生变化， 不是说同样一个自私，那你就等于你的容器就那么大，听来听去怎么也不可能再多了，对不对？但是当我开始去使用这个爱去爱别人的时候，还没有对上帝的经历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内心的容器就变大了，容量变大了以后，然后你也知道你自己亲自可以说开始活在这个爱里头，不但是接受这个爱，今天也去付出这个爱的时候，那我就更明白更理解这是这个爱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就更能够明白上帝其实已经赐给我的爱，我今天就可以体会认识他了。再用一个比喻来比喻啊，就说一个两个人相爱，我不管是讲男女之间的相爱也好，或者父母亲对儿女的相爱，你一定能够体会这一点。一个人再爱另外一个人，如果那一个人他没有去爱，他没有付出，他没有去爱前者，那个人的爱对他没有意义的，他内心里头不会有任何的感动，也不没会有任何自己被爱的那个感觉，虽然另外一个人在爱他，对不对？这我们大家都明白这么一回事，不管跟父母朋友还是男女朋友或者夫妻都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今天真正的爱在这上面要长进啊，必须要去有这个付出的。在律法之下的错误是什么？没有去认识上帝的爱，反而是讲上帝对我们各种各样的要求，然后呢让人在这种情况下要去爱其他人，最后其实全都是假的。但是在恩典之下，人有可能犯另外一个错误，我今天我变成我不愿意有任何的付出，我只是想要得着，但是当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反而把自己领受上帝恩典的那个心给关闭了，对不对？所以呢那可能犯另外一个错误。所以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想要在这上面继续来成长，继续来进步，你就开始要做这样一件事情。我首先学习来领受上帝的爱，不是我们爱谁，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我们开始明白这个爱，内心里头就有一点从上帝的来的。接下来呢，就要用这个东西去来服侍别人。这个可以在教会，就像我们这么小的一个教会里头，都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你比如说，当我们为什么要开布道会？布道会无非就是把这一个上帝的福音带给别人，让他们也能够领受从上帝那里来的恩典、信心、盼望，能够更新改变他们的人生。如果在宗教之下，我们是想要拉另外一批人也能够来这个教会来发展壮大，让人奉献，让人做事，让这个组织越来越强大，对不对？但是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做这个事情就这么一个目的，就是这么一个目的。我们不是要人的资源，我们是把从上帝这里来的资源要给别人，通过福音给别人。那对于我们在这样子来讲，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我周围有朋友，我如果关系还比较好，我如果知道他有需要，那我是不是应该来鼓励他来？这就是叫做喂养小羊了。就我今天不管我领受多少，他还没有领受呢，对不对？我今天就有这样的机会，而且不但可以邀请他来，平时呢可以问问他，哎，你上次听怎么样？这样子大家就可以讨论，然后你可以就有机会跟他分享，就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一开始就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当然如果你再这样子，你如果在这里头领受越多，你其实就可以做越多的事情。比如将当教会里头有弟兄姐妹面临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或者是有弟兄姐妹有生病的时候，当你开始明白恩典的时候，你就知道在耶稣基督里上帝已经医治了我们，把这个医治的大能已经释放出来。然后当我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当上帝真的你方言祷告的时候，那个心里头有这样一个提醒，你想到谁马上就为他祷告，对吧？你越这样子就越听得清上帝的话，因为上帝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爱，不光是爱你，不光是爱我，爱所有的人。如果你只能够想到你自己，你就永远听不清楚上帝的话，对不对？因为他是想要爱其他的所有的人。所以当我们越在这里头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听上帝的话越听越清楚，你对他的爱，你对他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有恩典有真理的神，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你跟他的交往就越来越活泼， 他可以对你所说的话可以信，可以就是说是交托你的，可以托付你的事情，可以跟你分享的事情就越来越多，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真正就是要在这上头，它不可能变成一个，就是在这个恩典，因为我们特别强调人不再通过律法去讨上帝的喜悦，但是我们不能够走到另外一边，变成一种变相的自我为中心，对吧？变相的自私，最终以为就是说来到这里啊，来到这里只是得好处，得上帝这里的好处。他其实是得好处，但这个好处是什么？是通过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的生命一旦进到我们里头来，你如果想要在上面成长，那岂不就是他是爱所有的人，我们就开始活在他的爱里头，也让他的爱通过我们能够在其他的人身上，对吧？好，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你认识啊，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本来是尘土，我们活在这血气的生命里头，真的其中挣扎，没有盼望，所以你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做成这样的新的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可以赐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你，我们今天每一个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人，我们实实在在已经领受了这样子的生命，我们也盼望在这样的生命里头继续迈进，继续前进，好让主你的大能彰显在我们身上，让我们门照你的祝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在这条路上继续往前迈进，不偏左右，既不是靠自己天然的东西来讨你的喜悦，也不是把你的恩典好像聚集在我们这里不没有让它释放出去，要带领我们个人也带领我们教会。谢谢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